谢谢 Gary 弟兄跟 Joanna 姐妹带领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两段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就一起来看投影来读这两段的圣经。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预备，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读经我们就到这里，感谢神。今天我们邀请到CCIC Sunnyvale 的林尚信林长老来到我们的中间。林长老目前在 San Mateo 的这个县政府的新建工程处任职。他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其实不算是第一次。林长老198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 CCIC 聚会并且参与服事。我想了一下，那一年我好像才刚出生。感谢神。在我们山谷我们这个买堂我们 remodel 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林长老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感谢神今天有幸邀请到他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来山谷大概是2012年献堂的时候，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其实心里头也很感恩。那我刚刚看你们的周报，今天下午你们有这个敬礼，有13位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因为我们职堂，就是为了要吸引跟这个带领更多的这些福音朋友来认识主。那也看到你们有很多这个爱心协和什么这个运动，我相信这个也是收集一些礼物，可能是在 Christmas 要送给一些小朋友的，是不是？所以也是怜悯这个有需要的人，这也是神的心意。那我首先也要代表CCIC Sunnyvale 弟兄姐妹跟各位问安。那我也有一些这个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报告我们的近况。那我们当中大概有听说我们有两位长老呢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头一位是黄沃书长老，那么他几天前他已经出院了。那我们现在就是为他的这个身体能够有更多的力量，能够起来走路，还有能够蹲咽能够更容易，能够让他有更多的营养，为这件事情来代祷。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徐志强长老，他在8月13号这个检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他的这个脑里头有这个肿瘤。那因为肿瘤很大，他第二天呢就开刀，那开刀也很顺利。那2个多月来我们弟兄姐妹都一起为他的恢复代祷。那他也是感谢主非常的有精神跟这个传福音的心智。他在生病的这段期间呢，也很多人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的这个见证，就来信主。所以我想神在我们当中即使是有苦难也是有他的目的。那最后一个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从 Cupertino 母堂我们离开来直堂到 Sunnyvale， 那已经第七年了。那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月初呢我们这个签了一个合约，所以我们可能在明年一月初我们就可以 close escrow，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进行这个跟 City of Santa Clara 这个进行这个改建的这些一连串的这个计划跟许可。那这是一个差不多22000多尺的一个 office building， 在 Santa Clara 靠近 Santa Clara University。 那我们大概用 490万的这个价钱买到的，所以神也是怜悯我们很小的教会，所以在这方面呢，他其实这个关了很多门，那十月初他开了这个门，所以我们就为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恩典，我们向他感谢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也归给主。那今天早上呢，这个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在基督里头新造的人啊，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就是在圣灵跟神的话语里头，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头成为新造的人啊。那刚刚念的这两段经文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跟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二节啊，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工程师哈，工程师的这个或是科学家的，你们举一下手好不好？我稍微知道一下。哦，很多哈，这个那不是工程师没关系，你们这个有用 iPhone 或 Google Phone 的有没有？都举一下手，都有啊，是不是？你们在使用这个电脑哈，还有这个 iPhone 的时候，你们一定常常有听过这个叫什么 2.0 的这个版本，有没有啊？那什么是 2.0 的版本呢？是它比这个在先前设计的这个 1.0 的版本呢，它发现说，哎，原来的版本有一些问题，那么它需要改良。然后呢，通常这个版本呢会是一个改进优化，它可能在功能在这个性能方面呢它有一些提升，那它这样子修改呢可以让产品更完美啊。那其实呢上帝的创造呢也是有 2.0 的版本啊，但是跟这个世界不同的是怎么样呢？在创世纪里头，上帝的这个起初的创造这个 1.0 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完美的啊，是没有瑕疵的。 2.0 的这个版本呢，只是要把人带回原先那个 1.0 的设计。所以呢，这个 2.0 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针对我们人的啊。在创世纪的这个前两章呢，神以他的这个荣耀跟他的这个大能，他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在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自然界里头，他特别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人被造是因为神是爱，这个爱呢是双向的，爱是有选择的，有交流的，所以呢神特别赐给我们人是一个有自由意志。那因为爱的这个缘故，神也喜欢和他受造的这个人同在，所以在起初这个伊甸园呢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地方。当神造了人以后呢，他其实也给人一个职分，他的一个存在呢其实是有目的的，就是神要人去管理神所造的这个万物。我们在诗篇的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是大卫写的诗，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是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当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就将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这个人亚当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个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那个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可见呢，亚当他不但可以跟当时所有的这些飞禽走兽、狮子老虎都可以说话沟通，而且还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那么他也一定像神一样的，爱他们、照顾他们。 我几年前哈，我读到一篇这个gardening 的这个报道，这个记者他访问了一个花园的主人，因为他们家的院子长的那个花园花特别的大而且美丽。那女主人她的分享就说，她每一天早上她在浇灌这些花卉的时候，她就好像是对小孩子一样的照顾，对这些花她轻声细语，然后还对他们唱歌，所以这些植物呢好像就体贴人意，就长得特别好。那你们也一定听过这个或吃过神户的牛排，有没有？你知道，听说这个牧场的主人在培养这些这个牛的这个过程呢，让他们听什么？听古典音乐，然后呢，有时候还帮他们按摩。那牛在非常轻松、非常舒适、没有压力的这种环境长大呢，他们的脂肪的这个分布呢，就非常的均匀，是上等的那个雪花肉。那请问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今天人类有没有在管理好这个世界？有没有？好像没有嘛，哈。我们不但没有管理好，而且我们呢，好像还把这个自然环境破坏得很糟糕。气候变迁、环境的破坏、空气的污染。有一次我在跟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人在这个神所托付的这个管理万物的责任上呢，本末倒置。我就提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路上很多人呢，这个喜欢吃狗肉。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呢，我去拜访一个这个团契的这个肢体。那他就带我走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一个人呢，他在走路的时候，后面一大堆狗在叫，在咆哮。他就跟我说，这个人刚吃过狗肉。那好像听说香港也是这样，是不是？那有一位弟兄呢，他是国内来的，那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们这个满汉全席里头的那个熊掌这道菜啊，这个熊掌的这个右掌比左掌更值钱。那我听了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孤陋寡闻了，这个是这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哈。所以我们人类的那种自私、贪婪、凶狠、邪恶，把神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万物呢，它就变成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创世纪里头，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失乐园，当始祖亚当他选择背逆了神的时候呢，他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以后呢，我们人也可以判断善恶，只是呢，他是从人的一个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观点。所以我喜爱的呢，也许是另外一个人所恶的。有人支持说家里头要有枪，有人反对。几百年前有人支持奴隶制度，有人反对。有人支持种族隔离，有人反对。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人类自我自私的一个起点。罪就从亚当进入这个世界，是一切的邪恶的开始。那这位全知、全能、全德、全善的这位上帝，如何在亚当、夏娃堕落的这个地方，把人挽救回到他创造的一个本意呢？今天我们读旧约跟新约，我们的重生得救，我们的灵性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其实就是在经历还有见证进入上帝所创造的这个 2.0。 那今天早晨的信息呢，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上帝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教会的选召，以及教会在神国的角色跟职分。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愿 你今天的话语进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愿孩子在这里所释放的主啊，都是出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第二次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要将这个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安排，要在末后的日子呢，要完全的体现。而且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我们这些新的人、新造的人，要在神的荣耀、神的爱里头跟他同在。今天呢，我们读旧约跟新约的圣经哈，我们看到这位神，他因为爱人，他是以人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方式，要赎回他所爱的人。他先是在这个万民当中呢，他拣选一个看起来非常柔弱的、非常软弱、与世无争的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呢，让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雅各，然后雅各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后代，最后呢，以色列族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离开了那个埃及法老的奴役，他就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然后我们在这些列祖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人的一个失败、奸巧、诡诈、凶狠，然后以及他们跟神的一个角力，几乎跟你我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这些人呢，最后因为顺服，他就成为神的一个器皿。有一次呢，我在教这个教会的一个初信造就班，那我就问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说神他要如何让这些草莽时代的这些初民啊，怎么样来认识这个罪？那我觉得当时啊，有一个弟兄回答很特别，他说要惩罚。那有另外一个姐妹呢，她说要教育。你们同不同意啊？其实啊，这个答案是太好了。你知道，当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惩罚跟教育。出埃及记有两个重点。前面的24章呢，它是讲神在西乃山呢颁布这个十诫的律法。那下半部呢，从25章到40章，它讲的是以色列人建造这个会幕。这个下半部，你们有没有觉得念起来非常的辛苦？啊，是哈。为什么呢？因为它许多的这些繁文细节。他讲到这个织造这个会幕的，还有这些圣器华丽荣美，他其实有一个目的，他要让这些当了400年的这个以色列的奴隶，他们原来是住在非常简陋破烂的帐篷里头，他们没有体会过什么叫荣华尊贵啊，这样的以色列人他要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耶和华跟他的尊贵跟荣耀，神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个荣华富贵是什么样的意义。在这个律法的颁布还有会幕的建造呢，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会幕是神跟人要同在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呢，还有一个角色，那就是说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族类，能够来侍奉神。那充满这个罪孽跟污秽不洁的人，他怎么能够跟圣洁的神同在呢？所以以色列民他必须要跟所有其他的人，跟他旧的老我完全的要分别。那甚至呢，他必须要完全的圣洁才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一起。所以呢，唯有神借着这个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才能够认识这位上帝的神性跟他的属性。 那当他们看到不守这个律法的结果呢，他们就会被上帝剪除。这样子的话，他心中才能够产生那个畏惧。所以我们在几千年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用这个现代人这种人本的视角，我们来看当时怎么上帝这么严厉。他其实呢是透过这个教育跟惩罚，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够圣洁侍奉神。那这位神他的荣耀也才能够在会幕中跟他的选民同在。其实这个会幕哈是一个模型，它是一个实体，但是它也是一个象征。它其实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它预表将来荣耀的神要跟这个新造的人要同在。一开始呢，神的居所是一个移动的一个会幕，啊，尼希米记说，白天云柱不离开他们，引他们行路；在晚上，火柱也不离开他们，在照亮他们所当行的路。然后，当他从移动的会幕以后，他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这是所罗门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殿。从此以后呢，神跟人的相处是坐落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然后呢，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以他的身体为圣殿。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一次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的对话中，主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个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崇拜他，因为父要人这样子拜他。然后在不同的经文，主耶稣都这样子讲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怎么可能呢？这个殿花了46年才能够造成，耶稣怎么可能在三日之内完工呢？但是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圣殿，他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殿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阐释，就是当圣灵浇灌在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许多人被圣灵充满，就说出方言。当时的教会就是一群受圣灵洗的信徒在一起的生活。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第6章19节，他这样子讲，他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当中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蒙恩的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耶稣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神跟我们人相会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也就是神和人同在的一个地方。在神 2.0 的创造里头，我们特别看到在历代以来隐藏在这个创造万物上帝里头的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些本来跟基督无关的这些外邦人，我们本来是在这个以色列国民以外的，我们是在今世本来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能够亲近，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的教会呢，我们是不再是外人，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乃是跟圣徒是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而且呢，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有基督耶稣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然后成为神的一个圣殿，啊，我们靠他一同被建造，也成为神圣灵居住的一个所在。老约翰在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最后，他这样子描写新天新地，他说有一天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会在园子里，在这个河的这边跟那边有生命树，它结了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呢，它可以医治万民，以后呢再没有咒诅，在里头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就是我们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呢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从此呢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也不用日光，因为主神的光要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复活的身体，然后在那个新天新地呢，那个生活呢，既然没有咒诅的话，就是没有苦难，也没有懊悔，也没有病痛，也没有灾难，没有意外，没有哭泣。这是神为他的儿女，我们这些信徒所预备的一个最好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课题呢，其实是要敬虔度日，我们要警醒祷告，不入迷惑，确保说我们这个人在神圣灵的保守当中，有一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天国的窄门，因为我们众人有一天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那神今天把我们教会你和我放在这个世代这个地理位置，在这个 Tri-Valley，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我想初期的教会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有一位在那个华盛顿大学任教的一个学者，他叫 Rodney Stark， 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罗马历史跟罗马社会学的一个专家，他做了很多这个研究考古。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我就姑且把它翻译成基督教是如何崛起的。这本书的内容他是讨论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纪初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这个原来这个基督教运动这个成员大部分是这些边缘人，贩夫、走卒、渔夫等等，这个毫不起眼的这个耶稣运动怎么后来会变成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主流的信仰呢？他在这本书里头他说在主后大概七十年也差不多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攻陷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开始呢，对这个基督徒的压迫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呢，像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个主教Romanus， 他被砍头。后来的这个 Ignatius， 他被送到这个罗马被处死。然后在今天巴勒斯坦地的这个 Procopius， 士美拿教会的长老 Polycarp 被活活的烧死。然后在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 Antony。在迦太基 Cyprian 那个主教被斩首，所以每一个人在敬拜该杀跟敬拜耶稣之间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这些教会的领袖 或是他们一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要面对这个罗马这个官吏士兵的逼迫威胁拷打刑求，他们却毫不退缩地选择耶稣。他们很多被挂到十字架上，有的是被活活地烧死，有的被喂狮子野兽，但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心呢，对这个死亡毫无畏惧的勇气，就让旁边的这些信徒跟这些外邦人，他们就非常得着激励，信徒就非常坚持他们的信仰，然后让外邦人也觉得说，哎呀，这些人信耶稣，他们真的是勇敢。其实我刚刚讲说这个主教哈，因为他们这个我们现代人翻译说这些这个 bishop 啊，其实主教、监督、牧者、长老，这些在称谓上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在初期教会它其实是一样的职分，就是长老。所以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你要在真理的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身体，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当然是要听从神而不听从人。但是呢，耶稣特别托付长老、教会的领袖要率先士卒挺身而出。有一个故事哈，就是使徒彼得他在罗马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那有一次呢，他的生命很危急，那他旁边的这些门徒呢就劝彼得，你先暂时离开这个罗马去避风头。彼得呢他不愿意，但是呢很多的信徒就一直劝他，哎呀，留得青山在，将来可以更服侍教会，更服侍主。所以彼得呢他就听从这个信徒的劝告，他就离开这个罗马。在那个城外的路上呢，他就遇见了耶稣往相反的这个方向去。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主对彼得说，我要去被钉十字架。彼得听了非常的羞愧，他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教会的传说是彼得他被钉的时候，他要求要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不配为这位为他死的主同样的受死。使徒的书信跟启示录里头的许多的警告预言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个逼迫是这样子的发生，这样子的真实。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其实是初期的教会用鲜血跟生命换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这种救恩哈是白白得来，我们只有感恩，我们只有赞美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当教会高举耶稣的时候，没有惧怕，那种能力可以使从那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在这个罗马帝国大概西元165年的左右，当时是一位叫做 Marcus Antonius 做这个罗马的这个该撒做皇帝。那差不多在他执政的15年的这个时间，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有瘟疫，后来我们觉得那个可能是一个天花那种瘟疫。 整个帝国哈，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因为瘟疫死亡。当时呢，病毒传播的非常的快，也非常人非常的恐慌。有很多罗马的贵族呢，他们就往乡下逃走，因为城里头的这个居住密度太高，这个传染很快。那传染到没有这个，不像我们今天有抗生素啊，有这些药，他们就马上就死掉。所以呢，当时大部分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好友生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离开他们，把他们抛弃，很多时候甚至把他们丢在路旁边。然后因为这个瘟疫就没有生产，没有人去种田，所以粮食就短缺，以至于在这个瘟疫的时候呢，饥荒挨饿，不得温饱，结果呢，大家就偷抢这个粮食。但是呢，教会在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呢，几乎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毫无保留的去照顾他们当中生病的软弱的，供应那些有缺乏的，甚至呢，在他们邻舍当中许多不信主的这些外邦人不认识的人，他们被抛弃在路边奄奄一息要死的时候，基督徒毫无悬念的去帮助他们。在这个迦太基的一位主教，就是这个 Cyprian， 他当时写的书信说，虽然信徒当他们去接触这个照顾这些生病的这些病患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被传染，有一些甚至病死，但是呢，教会完全没有惧怕畏缩。当家里头这个奴隶他重病的时候，他的主人就全力的照顾他。所以许多的外邦人看到基督徒上帝的仆人，他们舍己为人，把最后那个养生的粮食甚至毫无保留的分给他们这些外人的时候，这个重病的陌生人让基督徒也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就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感动，他们非常羡慕说，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生命跟我们不一样。然后在这个又过了100年，罗马帝国呢，这次又发生一次更严重的瘟疫。那这一次不但是这个都市里头感染的人多，连这个乡村郊区啊都被受到波及。神就借着这两次的瘟疫，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人，他们因为基督徒生命的感召跟影响，他们渴望有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生命，他们就来接受耶稣。所以教会呢，就在整个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版图里面非常快速的成长。在马太福音5:16，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瘟疫的发生其实提醒我们，就是最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权力最高的领导，像该杀 Maximus， 都可以从一夕之间从这个神坛上掉下来，落荒而逃。罗马帝国呢，它其实是严明的这种纪律，无敌的这种船坚炮利，它残酷的这种统治，无情的侵略，它的扩张是人类历史上呢最大的这个帝国版图。兴旺了400年以后，这个帝国倾倒。但是呢，在罗马政权压迫下的这个基督教信仰，手无寸铁，传播的是耶稣的柔和跟他的谦卑，用爱 跟舍己来影响人的生命。两千年以后，罗马帝国倒了，但是教会，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在这里崇拜，在这里聚会，高举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在过去几年，特别是2019年，全世界都经历这个 COVID-19， 许多人、许多的家庭经历生死离别。我们在湾区大概因为shelter in place 啊，在家里头封关啊，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那种生死离别，那个是大量的这个，特别是老人、中年人，这个身体比较差的死掉了很多。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行业啊，它这种变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以前的日子。你知道以前这个在湾区呢，最热的一个行业就是开旅馆啊。你知道这六年下来啊，这个旅馆业非常的萧条。像我在 San Mateo County 服侍哈，我们现在用很多的钱去买这个旅馆来改造成这个给无家可归的人做他的这个 shelter。你就知道说这个 COVID 让很多的行业啊变化非常大，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日子。然后当瘟疫过了以后呢，我们又经历很多残酷的这种俄乌的战争啊，然后这个 Hamas 攻击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报复这个在 Gaza 这个走廊啊这种以巴冲突。虽然呢过去一两个礼拜呢暂时停火，但是我们就看到当中有非常多无辜的百姓，他们这个伤亡，他们流离失所，那个实在是一种地狱的那种情景哈。其实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美国哈，我相信大家到美国以后，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社会这样子的如此的这种两极对立，这种分裂撕裂。彼此那种仇恨的这种暴力之气啊，在一系列的这种政策的推行之下啊，经济社会它其实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是不是？很多没有身份的人呢，他们过的是心惊胆跳的那种没有平安的日子。然后呢，你就看到美国就帮助这个以色列去炸这个伊朗的核子设施，然后呢又同时每一天就是这家航空公司坠机，那家航空公司这个掉到海里头，这个等等等等。那我想我们当中已经有注意到，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我们非常爱主的一位在校园里头传福音的这个 Charlie Kirk 啊，就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呢，就在校园里头被暗杀。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平安。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的悲伤跟苦难，有很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问说，教会的这个角色是什么？你跟我应该要做什么？我想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应当要进前度日，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那个仁义的果子，因为我们是福音好消息的出口，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我们是贫穷人的一个帮助，是那个困苦人的拯救，是这个纷扰争执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的使者，是那些悲痛哀伤心里头苦难的这些人的一个安慰，是受逼迫人的一个避难所。基督徒，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不对说，这个社会如果有败坏，有不公，有不义，不 不法的事我们保持沉默，因为神的心意是教会呢，它是神的一个真理的出口，是他的公义的出口，是他的慈爱的出口。所以教会呢，其实也不但是施灵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呢，就是要导正这个社会，还有那些执政掌权者，当他们所施行的政策不符合神的真理的时候，教会要挺身而出。第二个呢，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他所说的，他这样子写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上帝的种子就是你跟我，因为在受造之物它浮在虚空之下，它不是自己愿意的，它乃是因为叫它如此的。但是受造之物它仍然指望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这个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就是人，所有的万物、动物、生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呢，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头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呢，是有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就是那位上帝，他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呢，他因为圣灵是借着上帝的旨意来替我们圣徒祈求。当亚当、夏娃他们，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呢，所有被造的，所有的这些人类，所有这些地上的动物，海中游的，空中飞的，所有的植物，我们都落在一种虚空患难之中。我们的这种光景就好像那个产妇她在生产的时候那些痛苦的那种呻吟，不是被造的自己愿意，乃是因为来自这些世人的这个邪恶，或者是我们自然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天灾，也许是台风，也许是地震，也许是野火，这个世界所遭遇的这些患难、这些痛苦、这些败坏，其实神都知道。苦难它是一种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呢，他是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肉身，他背负我们世人的罪，成为一个挽回祭。而教会呢，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乃是在苦难人的当中，我们也许是在俄乌战争当中，在战乱里头失去儿女而痛哭的那些父母的这个身边，也许是在南加州那个大火，整个城 Pacific Palisade 被烧毁的那些哀伤的居民当中，也许是在那些以巴战争中失去肢体或生命的那 无辜的百姓当中，也许在我们当中罹患重病心情忧闷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有时候那些祸患是如此的折磨，苦难是如此的煎熬，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他们，我们只有与他们一同的哀痛， 为他们的遭遇呢，我们一起的悲哀，在哀痛里头，我们为他们祷告。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呢，也是为这个世界的苦难，为我们世人的罪忧伤。我们的祷告借着圣灵，连接神无所不在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按着天父的旨意祷告。而上帝的荣耀要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圣徒当中，神要借着教会的智慧、教会的医治、教会的安慰跟教会的和睦，以基督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些在所有在叹息中那些被造之物。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圣父、圣子、圣灵，你的恩典跟慈爱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你拣选我们，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托付，就是我们要成为你自己好消息的一个出口，我们要发光，我们要作盐，我们要成为这个周围世界的一个帮助。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